连睡后是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辨出来。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候，今天的题目是神火贤贤臣的规矩，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欢迎我们主内的肢体，还有我们在远方的朋友跟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也从神领受他的话语。今天的信息还是继续我们今年开始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名称呢是主耶稣最后的教导系列，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系列。今天是第五讲。第五讲的题目呢是神国奖惩的规则，神国奖惩的规则。因为有几位弟兄姐妹出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花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后教导的系列。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礼拜是从礼拜天就是棕榈节骑驴进耶路撒冷。礼拜五是他的受难日，礼拜天是他的复活的日子。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前呢，主耶稣基督有几个礼拜的时间他从加利利行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在这个几个礼拜当中呢他把我们所有的信徒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们。所以在整个路加福音当中，他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就是第十二章到第十九章，因为十九章记载他就骑驴进耶路撒冷，十二章开始他讲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讲道理。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开始这个最后的教导系列，最后教导系列不只是讲到关于我们的生命，也讲到我们的生活，不只是讲到我们永恒的生命，也讲到我们现世的生命。在现世生命里面非常实用的东西，主耶稣基督也都一一的教导了。举例来讲，他有很长的篇幅讲到钱，也就是讲到财务的教导，我们的财务应该怎么样取得，我们的财务应该怎么样的管理，我们的财务应该怎么样的使用，我们的财务应该怎么样的分配，连这种细节主耶稣基督都思考到了。在过去四个礼拜当中，过去四次当中，我们有几个主题。前面三个主题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三一的真神，让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信徒都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花了三次讲到三一的真神，讲到父神，他教导我们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无所不知，他有能力把我们摆到地狱里面，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神能够把人的灵魂跟身体一起摆到地狱里面，所以我们要敬畏他。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自称为人子，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教导我们，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你就必然得救，在众人面前你要承认他是你的救主跟主。然后我们又花一段时间讲到什么是圣灵，什么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是不要亵渎圣灵，因为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所有说话如果亵渎耶稣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就永远不得赦免， 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你就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我们讲到什么是亵渎圣灵。因为圣灵是一个启示的灵，圣灵是一个真理的灵，如果没有接受启示，没有得到真理，那你的永恒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也花了一次的时间讲到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耶稣基督不厌其烦地用不同的例子，他讲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一群人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有当时的政府派了人去射杀了他们。同时也讲到有一个大地震把一栋楼给倒塌了，也死了很多人。那这些情况，人就问耶稣说，这些人死的都是该死吗？所以在这个讲道里面，主耶稣基督说，他讲了一句话，他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用在今天的疫情当中。难道所有在疫情当中灭亡的人都是该死的吗？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因为你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的生命是神借给你们的。 You live in a borrowed time， 当你被借的时间满的时候，你就是面对神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讲到，主耶稣基督来，他称为和平之子，政权要当担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热心必然成就这件事情。在主前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他就已经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很多人并没有了解到，他的预言讲了耶稣基督来两次，他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那第二次来的政权并担当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那次讲的，就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为和平而来的吗？他说不是的，我是来放一把火，我把这地上着了起来。虽然称为和平之君，他为什么在地上放一把火呢？把两种人分别出来，一种认识的人，认识神的人，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分别出来。那这个就是他在地上所放的火。所以我们一共讲了这几个几讲。那今天呢，主耶稣基督又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真理。这个真理呢，不是在前面几次所讲的，这个真理就是说神国奖惩的规则。神国，什么是神国呢？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有他的国，今天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因为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问他说，主啊，你的国何时在降临？主耶稣基督，我的国何时在降临，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那他这个所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整本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最多的预言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来2000多年前，靠着圣灵怀孕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救恩。另外有很多的预言，他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为什么而来呢？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为了审判而来，是为了统治而来。所以耶稣基督他不讳言的就告诉我们，他在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有奖也有惩。在今天陈弟兄带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大家要注意到。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在12章40节，他说，这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也要预备，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什么是人子呢？在圣经里面多次耶稣基督自称为人子， The Son of Man 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的 title， 是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个名称呢只有耶稣用，他用人子的这句话呢，是表示他就是神所差派的弥赛亚。 他是未来统治世界的救主，人子就来了，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虽然在圣经里面有多处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次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说得很清楚，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所以呢，这边有两个真理。什么两个真理呢？第一个真理，人子会来，而且一定会来，他第二次一定会来，这是一个真理。另外一个真理呢，他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那既然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到底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呢？他这边说了，说你们也要预备，就这么简单，你们也要预备。什么叫预备呢？这预备英文字大家都知道是个 prepare。 怎么样预备呢？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预备？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在神国有奖跟有惩。讲到这个奖惩，是耶稣基督他第二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信徒召聚起来，然后根据他们在世界上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大家晓得，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世界上有七年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被提了，所以教会时代呢，在七年大灾难之前也就结束了。教会被提到哪里去呢？教会被提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圣徒被提到天上，与主共同在一起。在被提之前，所有的旧约，即是那个时代之前的圣徒呢，如果说已经死的话，都要复活。所以，这群被提到天上的圣徒，跟在世界上，在旧约里面为神所寻道、为神的名而死的人，都在天上，他们的灵魂在天上。在天上做什么呢？当世界上在地上有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在天上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羔羊的婚宴。大家晓得，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就是他的一个新婚的妻子。用这种关系来描述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或是说耶稣跟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天上我们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在羔羊婚宴之前呢，有一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每一位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他手里的工作受神的评估。那怎么样的评估呢？圣经里面有好多处讲到，我今天用一句话，他说，你们每一个人认识神之后，就用基督的道理在这世界上建造你的信心。你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每个人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有八种不同的材料，有金、银、玉、石，也有草、木和秸。所以当你建造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神的眼里面，他的评估也是根据你所建的材料，你所摆上的侍奉、摆上的努力来看。所以评估是神所告诉我们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司工作AT&T 的贝尔实验室，每一年我们一个中心，一个研究中心呢，都有一个评估。那是贝尔实验室有两三万个研究员，这些研究员呢有三分之一有 PhD degree， 有所有的人都有 master degree， 所以呢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呢在这个三万多人里面呢，分成100多个中心，那每一个中心的主任跟中心的里面分成好几部分的department， 也就是部门，每个部门里面呢又有很多个小组。那在每一年有一次很大的评估大会，这个评估大会是做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们这些所有自认为很聪明的人来到这个面前，你这些你的经理、你的中心的主任 来看看你过去一年所做的事情是合不合乎我们整个 organization 的一个目标。评估的结果很简单，分成三等，甲乙丙，甲等 10%， 丙等 10%， 乙等 80%。 甲等的人受很大的奖赏，中间那群人呢，就等于是你已经做的事情呢是合乎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一个目标，所以呢你们就继续做你们的事情。那剩下 10% 的人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留校察看，就是说你们已经低于预期，所以如果你们再不改进的时候呢，你们就准备要走路要离开。那前面这个 10% 呢，他就让你给你奖赏，而且呢给你有机会往上升。所以我每一个人进入这个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他告诉你什么是游戏规则，怎么样能够得奖，怎么样会受惩，怎么样会停滞不前。同样的，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天国有奖有惩，但是有一样不同的地方。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在这个世界上的奖惩，它是按着这个年份，每年一次，每年都在那个月里面进行，而且这个奖惩的规则呢，它也都告诉你了。但是在天上的奖惩呢，有一样不一样。虽然它也告诉你奖惩的规则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之后要讲到奖惩的规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这一生呢，只有一次的奖惩。这个奖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有这个奖惩。但是时间是什么？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既然是想不到的时候，那耶稣基督怎么样告诫我们呢？他告诫我们用这段圣经，在这段圣经12章35节到12章39节的地方呢，他用了四个比喻。他就说，既然你们知道在天国有奖有惩，善的有不同的层次，恶的惩罚也有不同的层次，你可知道吗？地狱有不同的层次，善的被奖励也有不同的层次，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真理。所以在12章40节的时候讲到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那这个四个比喻是讲什么呢？这个四个比喻呢，也就是讲到预备，讲到预备。第一个比喻是什么？第一个比喻就是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你们灯也要点着。第三个比喻，他讲到这个主人出去参加婚宴，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也许是二更天，也许是三更天，所谓三更就是半夜的意思。他说，如果主人回来一敲门，你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就知道你有预备，你有警醒。那在这个样子呢，主人他就自己束上腰带来进前来侍候你。所以这是个翻转，你本来是侍奉神的，但是你一旦预备，你一旦警醒的时候，主人反过来束着腰来侍奉你，这是何等的福分。第三个比喻是婚礼晚回来的比喻。第四个比喻是什么呢？第四个比喻这边所讲的，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到，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到，他就会警醒，他不让什么呢？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讲第一个比喻，第一个讲到是束上腰带。大家晓得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束上腰带，为什么？当我们要准备战斗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腰带给束紧。我这边跟大家讲个故事我从台湾长大，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每一个台湾长大的男孩都要服兵役，都要有2年的强迫性的兵役。所以你到大学毕业，你不能出去做事，你也不能出国，你先要在军队里面服役2年，他先操练你。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因为大学里面过着非常松散的生活，然后到了军营里面呢，他就发给你啊，每个人有一个钢盔，每个人呢有一把枪，然后呢啊，每个人呢有一个腰带，那这个腰带不是普通就是的腰带，这个是战斗的腰带，那这个腰带呢大概是两寸宽，那这个腰带呢啊，上面有很多个这个洞啊，上面有个金属的洞，这腰带是摆什么的呢？这个腰带呢，左边你挂一个刺刀，右后方呢你挂一壶水，前面挂两个弹夹，然后右边呢挂这个一包纱布啊，弹夹大家晓得就是你枪要上子弹的时候啊的这个这个子弹，刺刀呢准备冲锋的时候，准备劈刺的时候，这壶水呢就是当你渴的时候你可以喝，纱布呢就是说你一旦受伤的话你就自己缠裹，所以这个皮带呢两寸厚，里面挂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呢，有的人皮带没有束得很紧，所以就松垮垮的，那班长就来就说你这样怎么战斗呢，你这个东西到处都是摇晃，所以他就把常常他 把他的手呢就伸到我们的皮带里面，他说这么松宽你一定要绑到紧到我的手进不去为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战斗的姿势，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腰里要束上带，我们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这个腰要束上带，就表示说你要预备，你要警醒，要做一个战斗的姿势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一个圣徒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呢就要什么，就要预备，要警醒，灯也要点着。那灯点着呢，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例子，大家知道有十个童女，有五个有油，另外五个没有油，五个没有油的时候灯就暗了，那个有油的话灯继续在点，所以灯在点着的意思呢跟灯暗的大家了解得很清楚，我们不需用解释，灯暗的就准备去休息了，灯点着表示你是什么，你是警醒。第三个比喻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婚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婚宴呢它举行的时间不定，我们以后再讲为什么举行的时间不定，所以主人被邀请去的时候呢，他回来的时间不定，也许是二更天，也许是三更半夜，但是呢这边给你的比喻是说你要警醒，你要在那边等候主人，如果主人婚宴回来敲门的时候你仍然知道在警醒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你是一个警醒的人。第四个比喻是一个贼挖洞的比喻，这个贼挖洞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贼要偷东西的时候绝对不是是你家里有人或是你已经有准备好了各种防卫的时候，贼要来的时候总是出其不意的时候来。我们这边有这些朋友他们家里被偷，被贼所偷了，为什么呢？因为贼被偷之前呢他要观察，他在你的门口观察了很久，你这个男主人什么时候出去，女主人什么时候出去，男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家里有没有狗，然后你的这个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如果这一切的状况都熟的话，那他就找到机会下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这个贼的比喻呢，就说我们也要战战兢兢的在这边警醒。所以呢耶稣基督他给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说我给你们四个例子，所以你们呢也要预备，因为什么？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彼得就说了，他说主啊，你这个比喻的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呢还是对所有人说的？因为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有好几万个人跟着他，我不晓得就是说那个时候用什么样的音响设备让耶稣基督能够对几万个人把他的道理讲清楚，但是圣经这么记载我就这么接受，有几万个人跟着耶稣基督，那一群人呢是像彼得、雅各、约翰跟他差遣的十二个门徒，跟他差遣的七十个人，那这些人呢都是他最接近的人，所以彼得就说主啊，你说了这个四个比喻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要警醒呢还是所有人都要警醒？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他在下面的几句话他回答了，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我们今天下午的青年团契你也可以思考，我给你这个问题说警醒这个东西是给谁来警醒的。那我们继续看奖惩的规则， 就在下面，他说，主说，谁是那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底的人，按时分粮给他呢？什么叫做按时分粮？这个按时分粮呢，也是一个比喻，不是说你这个神的仆人呢，每天在烧饭啊，一日三餐你要烧，而是说神他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这些恩赐呢，你要用，而且这些恩赐呢，不是一曝十寒，这些恩赐呢，是用在什么时候呢？每天每时每日都用。就像我们在一个 ministry 里面，我们在一个事工里面，我们在一个侍奉里面，我们不是做一次，也不是做三次，也不是做五次，不是坚持一个礼拜，不是坚持三个礼拜，也不是只做三个月，也不是做五个月，你是一直持续的做到什么时候？他说家主来的时候。所以你要按时分粮。所谓的按时，如果说我们教会没有人按时分粮的时候，我们举个例来讲，我们今天敬拜赞美，我们就有一位姐妹，她必须在9:15她就要按时来做。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要把周报每个礼拜五要送出来，9:30的时候他就要开始把这个所有的幻灯片要打出来。我们请的这个牧者，我们请的讲员，某年某月某日你请某个牧师来，他在那个时候一秒钟之内你就要按时分粮。我们也是一样，不管你是烧饭的，你是接待的，我们神都给你一份责任。所以你们呢，要一个忠心，要什么？要按时来做神所差派你的工。所以按时很重要。所以主人就说，我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个仆人就有福了。而且我告诉你们，他的奖赏是什么？他的奖赏很简单，他的奖赏，我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人是谁呢？这边主人很明显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一个评估的人，他要派这些忠心的人呢管理一切所有的。英文来讲是 the whole possessions。 这个什么叫做一切所有呢？大家知道我们被选成为神的儿女是要继承天上的基业，所谓的基业就是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来到世界上来管理这个地球的时候呢，他要一批人跟他一同的管理。那因为你在有肉身当中的忠心，他就给你这个福分，让你派你管理一切所有的。那另外一批人是怎么样呢？这个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然来的迟，就动手什么打仆人打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里面，这边又是说想不到的日子，因为主来的时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的，人不知道的时辰，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所以这群人是什么呢？他心里说，主人也许不会这么快来吧，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必努力，也不必警醒，也不必预备，而且呢，我的生活呢就在吃喝上面，在肚腹上面，而且呢打仆人跟使女也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预言，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合乎一个圣徒的标准。所以神来说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同罪。所谓不忠心的人 unfaithful 这个呢，也就是说跟不信的人一样，你既然不忠心，也就是没有信心，所以你的行为上也表示了一个没有信心的。所以他的惩罚是什么呢？要重重的处置他。那原文呢是腰斩了。那这个腰斩呢，就是把一个人锯成两半，叫腰斩，对不对？可是这个原文啊，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把它剁成碎片。那这个呢，实际上旧约当大卫王他抓到这个神的敌人的时候呢，他也处置过神的敌人，是把敌人是剁碎的，非常血腥的。所以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呢，神的处置就说要重重的处置他，这是第一种处置。第二种处置是什么呢？他说仆人若知道主人的意思，他却不预备。所以这有一群人，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他听过福音，他也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他不预备。今天我们整个来讲就是预备跟警醒，也不顺从他的意思。所谓不顺从呢，就是叛逆的意思。你明明知道神的教导，明明知道神的真理，但是呢你不顺从，那仆人必什么多受责打。 什么叫多受责打？这个责打呢，在那个时代呢，大家很了解，就是说 multiple blows, multiple lashes, 所以是用鞭子打很多鞭，打很多下，要打很多下，所以要多受责打。另外有一种人，第三种人是什么呢？唯有那不知道的，什么呢？你当受了该责打的事，就说你不知道福音，但是呢，你的行为呢有律法作为根据。那这边我要讲得很清楚，常常有人问我说，黄牧师，如果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难道他也是下地狱吗？神的回答是，是的。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跟十六节里面讲到，他就说我们的良心就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律法。所以神的审判，当你没有听过神的福音的时候，是根据你的良心来审判。如果你已经超过你良心的境界的时候，那个就是审判的标准。也讲到十六节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审判神，耶稣基督神审判人隐秘的事的时候，让人的行为能够被表现出来。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我们讲到在天上的奖惩，在天上的奖励，跟这个没有信徒的这个惩罚有不同的层次。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基督台前有人用金银玉石来建造，有的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那有的人呢，他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呢神仍然要惩罚他，当受责打，但是责打要少。所以有这么一个奖惩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今天奖惩的规则呢，不管是奖跟惩呢，都有不同的层次。那最后我们讲到这个马拉基书的金句里面，这个金句实际上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里面讲到，马拉基书他就说，在那个时候，凡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彼此谈论，耶和华在天上侧耳而听。所以我们在地上所谈论的事情，神在天上不但是听，而且他的耳朵是侧着而听的，而且有什么呢？纪念册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所说的、所行的、所做的呢，耶和华不但是听，而且记录下来了。这个纪念册呢，是一本册子， A scroll of remembrance。 神他永远不忘，他说记录那些什么敬畏耶和华而且思念他名的人。我们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思念？什么是他的名？他的名就是他的公义的名，他公义的作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一直到新约这段时间呢，凡敬畏他、思念他的名也都被记录下来。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里面，你们这些人属我。是什么是他所定的日子呢？所定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日子，特特归我。因为这群蒙神恩典、蒙神连续的人，他在世界上都能够忠心的行事。所以在那个时候耶和华来的时候，这些人要回到神那个地方，你们要被提，然后耶稣基督在天上要评估你们的作为，在那个时候将要把善的跟恶的分别出来。他这边不但是讲善的恶的分别出来，而讲什么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也都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晓得，就像圣经里面说许多的预言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神来的时候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要把麦子跟杯子分开，要把什么麦子跟披糠分开。所以有这么一个分歧点在这个地方，有侍奉人的跟不侍奉神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思考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神在离开之前，耶稣基督在离开之前，把这个重要的规则，把重要的规则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在世界上一样，当我们受评估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神，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知道人怎么样评估我们在手里的工作，我们做个雇工或是雇主。在神的家里面，他也要评估我们，他把评估的规则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最后我做一个结束， 这个结束呢，是英国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跟神学家他所说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虽然圣经上没有用这个比喻，他的脑筋非常的这个灵俐啊。他说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就说撒旦有一天这个遭拒了他几个喽啰来，就问他们喽啰说，你们知道吧，撒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坏神的救恩，让人能够不信神，越不信越好。所以他就问这个喽啰说，你们下去，你们怎么样混乱视听，让人能够不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服侍他呢？那第一个喽啰就说了，他说什么？他说我去下面散布无神论，没有神啊，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这种奖惩。那这个撒旦点点头，那这样你会骗到一些人啊，这些人不预备啊，因为没神。那就问第二个喽啰，那第二个喽啰就问他你觉得什么样事情能够破坏人的信心？那喽啰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地狱，因为有一群人是信神，但这些人呢，他认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怎么会把人送到地狱里面去呢？那撒旦摇摇头，点点头说，你这个也有人买啊，就是说这个恩典的神不把人送到地狱。再问第三个喽啰，第三个喽啰说，他说你认为怎么样不把人救到神的国度里面呢？那第三个喽啰就说，我要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急，有神，但是呢慢慢来，你们不要预备，也不要警醒。那撒旦就大大的奖励他，就说这个是最厉害的啊！你如果说把人带到地狱里面的话，第一第二有一些人，但最多的是什么？第三种人，就是什么？不警醒，不预备，不顺从。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用这个简短的四个比喻了解到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一些属神的人在他面前，我们要敬虔，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顺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这个主日你让我们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但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祷告来赞美你，来称颂你的名。你也把圣经的话语经过先知跟使徒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真正能够扎到我们的心里面，了解到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的话语天地都要废去，你所说的话一句一点一撇都不落空，帮助我们成为你圣洁而讨你喜悦的儿女。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崇拜主席。